胞，虽然疫情还在燃烧，但今天我们迎来了好消息。因为台湾人的友善，当日本发生地震海啸时，我们大力捐助，日本人感谢了我们十年。今天当台湾疫情升温的此时此刻，日本人送来了124万剂的疫苗。而在去年美国缺乏防疫物资的时候，我们捐出了口罩，昨天晚上美国也宣布将送给台湾疫苗。这些都要特别肯定台湾人的可贵情操，也要感谢在蔡总统领导下，国安团队、外交团队持续不断的努力。面对疫情，去年我们成功的守住了一整年，还将许多的防疫物资送给我们的友邦和朋友。现在当台湾疫情升温的时候，我们受到了许多朋友的关心。当台湾对外购买疫苗不断的受到打压阻碍的此时此刻，谁是真正的朋友，谁不是朋友，我们的感受特别的深刻。另外今天特别要向大家报告的是，纾困 4.0 已经开始启动。去年有纾困申请留有存折账户的民众，包括自营业者、小摊商、农移民及计程车、租赁车司机等等，都会有现金直接拨入你的账户。对于今年要新申请的民众，各部会也会从下礼拜一6月7号开始受理线上的申请，又从下下礼拜二6月15号开始，家中有国小以下的孩童，或者国中、高中、五专前三年特教生孩子的家庭，都可以开始申请孩童家庭防疫补贴。政府的资源有限，要照顾百工百业，还要照顾许许多多受苦的人，没有办法做到让大家100%满意，要特别请多多体谅。现在国外的疫苗一批一批的进来，要特别请国人同胞依照指挥中心所定的优先顺序配合施打接种。当然要做好防疫，光靠疫苗是不够的，最最重要的是所有的民众都要做好防疫的工作，要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引，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安定社会，这样我们台湾才能早一天度过这一关。
朋友哈，还有线上观看的朋友们哈，大家午安，大家好。那现在这个时间啊，特别召开行政院的记者会，是要跟国人同胞说明，行政院这次推出的纾困 4.0 有一个新的纾困的方案，就是孩童的家庭防疫补贴。那这个方案呢，是一个新的方案。那这个新的方案也有大约250万人可以受惠。那这个新的方案相关的作业啊跟领取啊发放的程序哈，因今天要透过这个记者会跟国人同胞一为说明，因为下礼拜一就要开始实施了。那因此在今天记者会上面特别请主办的教育部还有卫福部还有我们唐凤政委一起来共同说明。好，那我们今天的程序就是先请教育部潘部长来做说明，其次请卫福部李正次，最后请唐凤政委再做补充，那最后再进行 Q&A。 好，那我们就开始进行，先请潘部长。
喂，我们发言人还有唐政委跟各位媒体朋友那以下我就针对有关我们即将在6月15号开始提供有关孩童家庭防疫补贴的这个部分来开放，由家长或监护人来做请领。 那以下我就不这一部分呢、啊、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哦。那首先这个整个政策补贴的对象啊，是以我们国小以下的孩童，以及国中、高中含五专前三年的身心障碍学生，只要是属于这个范围的孩子，每名孩童啊，我们就补助一次10,000元的这样的一个补贴。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提成啊，我来做一个说明哈、啊。那这次考量现在仍然处在三级警戒的这个疫情状态，整体在发放上的量非常的大啊，将近有250万的孩童的家庭啊会来受惠。那因此呢，也秉持用发放不群聚，那么线上快速领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啊，来做整体上的规划。那这个发放的期程，我们是从6月15号早上10点开始来开放有关这个线上申请的作业哈、哦。那么整个期程一直是到9月30号。那么这个部分的作业里面呢、啊，我们可以让家长或监护人有透过上网申请，以及透过实体 ATM 来领取的这样的一个择一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两个方式都不用负担任何的手续费。那么从6月15号的10点开始开放，我们特别也建置了一个专属的网站，也就是10000.gov.tw 的这个部分啊，在6月15号的10点开始我们的家长就可以透过这一部分来进行清零的动作。那这个开始清零后，在6月18号可以开放线上来查询相关这个资料或已入账的这样的一个讯息。那也从6月18号开始，我们也进行实体的 ATM 的领款。那么这部分总共有我们中国信托、台新银行还有国泰世银三家的这部分的ATM， 总共有将近14000多个据点啊，来可以提供给我们所有要来进行的民众。那这部分我想在这边也特别的再请我们所有家长或监护人，尽量能够透过网上来申办提领的这样的作业哈、哦。我想这个既简便又可以达到防疫的效果哈、哦。那这个作业啊，我想我们会依照这个程序来进行。那另外可能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或许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形，那这部分呢、啊，我们未来会等到疫情比较舒缓，也就是三级警戒解除后会来进行采取这个临柜领取的这个方式。那相关在这一些作业的时间地点方式啊，我们会再另行的公告。那么也请家长监护人来放心啊，我想这一次以这样的一个防疫家庭补贴的这个作业啊一定会尽全力啊，让每一个可以适用的对象的家庭啊都可以来领取哈、哦。那么也因此这样我想在临柜的这一部分，我们尽量还是以疫情舒缓后以维护大家的健康为一个主要的原则哦。那这部分我就先跟大家报告到这边。
好，谢谢谢谢潘部长哈、哦。刚刚我在一开始说明是下礼拜一哈、哦，口误啊、哦，这个是下礼拜二6月15号才开始发放。那刚刚口误或许变成现在我一个强调，大家更记得哈、哦，是6月15号下礼拜二才开始开放哦。好，谢谢潘部长哈、哦。那接着请李正次。 好，谢谢李正次的说明。那两部会负责的部分在政策上面跟大体的规划已经跟各位说明报告了。那接着我请唐凤政委就如何申领的一些作业或者操作的程序跟各位说明。来，唐政委。
好，谢谢。那我们就看一下教育部这边的简报。我们这次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上网的申请，那这个是在6月15号的早上10点开放。那这个的好处是说，这个申请它是完全不用出门，而且呢，它不像这个在 ATM 可能还要排队啊等等，就是让大家比较容易使用。那麻烦下一页。好，那我们在10000.gov.tw 这个网站现在已经有上架了，不过当然还没有正式开张，可以看到一个线上申请的一个按钮，那就稍微按一下，下一页。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说，输入的栏位比起最近一些别的纾困的网站简化了非常多。那也就是说，只需要孩童的健保卡号以及身份证的字号，然后跟本人的金融机构的代号跟账号这四个。那特别要提醒的是说，父母或监护人他的身份证字号跟这个金融机构代号账号必须要是同一个人，麻烦下一页。好，其实就这样子，这样子就已经送出了。那送出之后系统会自动的汇整，那汇整之后在6月18号会汇入。那这个6月18号汇入呢，也在同一天在线上同一个网址也可以开放查询它的核验结果跟入账的情形麻烦下一页。好，那到18号开始，就是三家银行的实体 ATM 就开了。那我们往下一页。那这里是没有手续费的。那三家银行的界面有一点点不同，不过大致都是在首页上面就会看到孩童家庭防疫补贴这样子的一个按钮。那插入自己的提款卡之后，按这个按钮，麻烦下一页。那就可以输入提款卡的密码，然后输入身份证字号，然后跟孩童的健保卡号，也就是跟网站上面一样的这些栏位，然后按确认。不过因为是在 ATM， 所以就不需要再汇款，立刻就可以提领现金了。麻烦下一页。好，那大概这个就是这两套系统的说明，就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提问。
好，谢谢唐凤政委。部长或次长没有补充？没有。好，那我们就开放 QA， 来请医师人员说明。
那我们这边有关于防疫纾困津贴的问题，我们先提问。那首先是央广想询问，请问若是2岁以上，但也有领取托育补助、有账户资讯的家长，也需要上网申请吗？或者可以比照2岁以下直接入账？
好，这个应该是教育部来说明。来，部长请。
这部分因为2岁以上的这部分学前的补助的形态比较多样哈，那也考量到包含我们有小学的这一部分的作业，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透过线上来做申办或申领，或是透过 ATM， 然后主要也是希望从这方面呢，让这个整个作业上可以比较顺畅啊，因为这次的作业确实只要有透过手机平板或电脑都可以直接来进行线上的申请，所以这部分我们2岁以上的部分呢，就请大家利用线上的申请或 ATM 的提领来进行，我们没有直接来拨入账户的这样的一个措施。
这个就是考量两部会他们的性质不同对象也不同，那教育部的对象比较太阳比较多，所以采取一致性的做法，但都很方便，因为线上申请其实都很方便。好，
那这边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 ，T 台想要询问，这样子因为有两个线上领跟 ATM 领取的方式，那是不是线上领取会是比较快的做法？
来，唐凤政委。
线上领取，如果你是在从15、16、17这三天申请的话，应该是会比 ATM 早领到，所以对，线上比较快。
好，线上申请是那三天相关的申请作业完成是同一天的可以领取了但你同一天你现在领取，如果说已经就 booking 也查验没问题了，账也入账了，如果你要去领现金的话，当然是建议如果没有急需之需要的话，不用去挤 ATM 了，不用去临柜当然如果是以理论上比较的话，那可能会比 ATM 来得快，因为你都已经完成相关的作业手续了。
第一批，对。
第一批的，但是它的这个领款啊，实际领款的时间是同步的，跟 ATM 的时间都是一样的。我补充一下，好，来下一题。
那再来是关于线上疫苗预约系统的问题。那 T 台跟华视想要询问唐凤政委，线上疫苗系统原本说可能可以用在这一批124万剂 AZ 疫苗打施打的时候上线，那为什么这一次没有上线？卡的原因是哪里？那想要问什么时候可以上线？那早上陈时中部长有说，未来可能一周内要打170万剂，那造册再打可能会太慢，那到时候线上预约系统可以出来吗？那再来华视有想问，那个柯市长有说中央有承诺要成立协助网页 APP 或者是城市排序，那后来一直没有下文，那想要请教唐凤是不是唐凤政委负责的？
是。我记得之前我有在应该是这边了的记者会有说过，说我们月中啊，月中会跟地方政府借接，那其实这几天也已经持续精进，而且也跟地方政府借接了，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就是上线的时间是看下一个大批的疫苗进来的这个时程决定，指挥中心也已经对这方面有所回答。
好，就是说这个没有卡不卡的问题哦，相关的作业都在既定的规划里面在进行中。那124万剂的规划啊，现在在有造册的啊，造册的部分就依造册来办理。那这个75岁以上的老人家啊，长者这一部分呢是用健保卡来处理。那有既有的这个施打以前像流感施打疫苗的系统可以做预约等等，这个指挥中心都会在详加说明。所以现在唐政委所设计准备要使用这一部分是要等对大众，大众就是不特定的大众大量施打的时候能够使用的，这个我补充说明。唐凤这样讲对吗？
没有错，确实是这样。
我们不太有把握，意思是说专家在旁边我一点哈，
越
俎代庖了，
完全正确，完全正确。
OK， 谢谢。
好，那再来是联合想询问时事题，那政院现在有多少人已经符合第二类打疫苗的资格？那目前有无统计已经有多少人施打？
好，这个问题在礼拜四院后记者会我已经说明了哈，这个相关的人员的施打符合资格与否哈，这个都按照程序来办理哈。那我们并没有特别去做加以统计，因为这是个人的意愿，要不要施打是个人自己决定哈。谢谢。但一切的程序都会按照指挥中心所定的顺序跟类型来施打。
好的，那再来公视想询问这一次防疫补贴的问题。那第一题是6月15号开始线上提领，那可以预见许多家长会上线，那现在压力测试的结果如何？那如何避免宕机？
唐
总
统，
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这次之所以就是先让大家做3天的登记登录，而把查询啊等等其他的都放在18号跟 ATM 同步开启，主要的原因也是在流量方面，希望这一次是不要有塞车的情况。那我们目前压力测试已经有初步的成果，那目前看起来全部大概200多万吧，200多万笔登录是有机会在第一天的可能上半天就可以消化掉。那但是当然我们会持续的再继续做压力测试。
那再来公视还想要询问说，有极少数家长或者是监护人，他因为年纪过长或者是其他因素，他不会网络操作，也可能被信没有金融账户的问题。那上周教育部有表示会公布细致的做法，那请问内容为何？
好，请潘部长。
这部分我分成两个形态，一个是他完全具有比如学孩童的这个健保卡考号自己的身份证字号那或许没有什么卡片等等，但这一些我说他的条件都好了，只是他可能不太会使用也不太位在比较偏远或等等的或年长者这部分我们已经也学习地方政府的学校因为这个也有希望能够做到 不要有任何闪失啦，或会透过学校来给予这样的长者或设施设备比较不足的地方的这些长辈啊来做一个协助。那如果是因为一些比如证件的问题被锁卡啦，或比较我们说个殊性的这个问题，这个我们就会建议是在我们第二个阶段哈，也就是会用临柜的方式啊来对一个别有特殊情形啊来给予协助哈，所以基本上会采取这两种方式来协助各种不同需求的这些申领的对象。
那这边目前没有问题了。
好，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谢谢唐政委、潘部长还有李政次也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到此为止，谢谢。